华五千年，魏辩利主持，张伟国撰稿，钟伟明编导。
遣唐使者，所谓遣唐使者或者遣唐使，是当时的日本政府派遣来同唐朝修好以及学习中国文化的使者。这些使者乘搭大型木船，由日本九州北部的博多港，即是今日的福冈市出发，横渡大海来到中国沿岸。由隋文帝开皇20年开始，隋朝一共有4次日本使者来中国，称为遣隋使。唐朝一共有20次，称为遣唐使。遣唐使其中有一次未能够成功到达中国，所以亦都可以话有19次遣唐使。每次遣隋使或者遣唐使，由1只大木船到4只大木船不等。除了正使、副使、水手之外，随行人员有学习翻译、医学、建筑和各种工艺、音乐、绘画、占卜、礼仪等等技能的学生，亦都有专门来唐朝学习佛法的僧人，称为学问僧。每次出使的人数由100人到500-600人不等。这些遣唐使者对日本的政治和文化方面有非常重要的影响。日本传统的政治制度、法律甚至日本的文字，都是由这些遣唐使者回国之后创立的。例如制造日文字母的僧人空海和吉备真备，都是跟随遣唐使者来到中国留学的学问僧。而当时日本的首都平安京，即是今日的京都市，城市的设计亦都是模仿唐朝首都长安的。古代的日本有好几百个大小部落，这些部落各有酋长首领，互不统属。但是由于今日九州北部福冈县、佐贺县一带土地肥沃，而且比较接近朝鲜半岛，在汉代朝鲜半岛西部平壤一带受中国统治，称为乐浪郡。因此九州北部的一些部落最先同中国接触，中国称之为倭人。东汉光武帝的时候，曾经册封其中一个酋长做汉倭奴国王。而汉朝所颁赐的金印，1784年在福冈市郊出土。至于民间的交往，就可能更早了。相传秦始皇时代，方士徐福率领3000童男童女到了日本。当然这个只是传说，但是事实上在秦代和汉代的确有一些中国人移居日本，他们是否和徐福有关就不得而知。但是日本人就称之为秦人或者归化人。这些归化人的文化水平比当时日本的土著高，他们懂得种稻米，懂得养蚕取丝，懂得开辟水利工程，又懂得铸造铁器，而且懂得使用文字和算术。而当时的日本土著技术和文化可以说十分粗浅，于是一部分来自中国的归化人逐渐控制日本的经济。这种情况和100几十年前华侨控制东南亚经济的情况是类似的。这些归化人逐渐由九州北部向本州推进，将中国文化带入日本核心地区。本州中部今日奈良、京都一带的部落经济文化因此大为进步，逐渐富强，成为一个大国，当时叫耶马台国，后来改称为大和。大和国的经济被一部分归化人，尤其是被一支自称秦始皇世仔后裔的秦氏操纵。时至今日，京都市西郊还有一个叫太秦的地方，相传就是秦氏的根据地。秦氏族人不但操纵大和国的经济，在财政和军事方面亦都很有影响力。其他的归化人宗族亦都参与大和国的政治活动。到了中国的隋代以后，大和国的皇族为了减轻归化人的压力，决心直接学习中原的先进文化，派遣一批一批的使者来到中国， 一方面可以提高日本土著的文化水平，另一方面这些由秦汉以来移居日本的归化汉人后裔，由于和中原文化隔离数百年，和中原的隋唐盛世文明比较就显得落后，终于被淘汰，失去文化优势，反而被接受盛唐文化的日本土著所同化。在隋文帝开皇时代，日本推古女王在位，由皇侄圣德太子摄政。圣德太子一向得到一群在南北朝末期被高丽国压迫而移居日本的汉人支持，这些汉人称为新汉人。于是圣德太子倾慕中原文明，在开皇20年派遣小野妹子出使隋朝。隋行人员之中有不少新汉人的子孙开始了遣隋使和遣唐使的历史。到了唐太宗贞观20年，即是公元646年，日本孝德天皇在位，下令模仿唐朝制度推行政治改革，日本史书称为大化革新。自此以后更加需要大量吸收唐朝文化。到了唐文宗开成3年，第18次遣唐使由大司藤原常治率领，乘搭4隻大木船，一共651人，由九州博多港启航，横渡大海，向唐朝的明州，即是今日的浙江省宁波市进发。
猿人大师，
你睇下，大海茫茫，大海嘅西岸就系大唐国境啊！
冇错，大唐就喺大海嘅西岸。7日啊！我哋喺6月20日卯时由博多港出发，已经7日啦。好彩菩萨保佑，一路风平浪静。
再过2-3日，就可以去到大唐嘅明州啦。
真嘅，
咁
好啦，金先生，你经常来往日本大唐之间，替日本嘅使者同商人翻译，对大唐嘅情况一定好熟悉。
失礼失礼，在下虽然系新罗国人，但系喺大唐居住多年，所以对大唐嘅情况可以话系略知一二。系啦，猿人大师。你今次跟随藤原大使远赴大唐，究竟有咩打算？
贫僧是日本国比瑞山延历寺的僧人，一向学习天台宗佛法，但是遇到很多疑难，希望能够亲自去到大唐游历，向大德高僧请教，而且还希望参拜天台山国清寺，又希望西入长安，领会下长安佛教的盛况。
大师志向可嘉，钦佩钦佩。
唔敢当，唔敢当。
开水啦！
咩啊？咦？金先生啊，啲水手点解咁嘈咧？
哦，佢哋见到黄色嘅海水啊嘛。
黄色海水？
冇错，大海中央嘅海水系深蓝色嘅，但系越接近大江出口，海水就越嚟越黄。
大江出口？
哦，大江在扬州以东流入大海，由于江水浑浊，所以令海水变黄。
哦，原来我们已经到了扬州附近了。
是啊，只要风平浪静，1-2日内就可以到达明州了。大师啊，你看看藤原大使的第一号船已经在前面30里，
是啊，
第4号船也在我们前面。
是啊是啊，可惜第3号船在博多港损坏了，不可以启航，可以说是美中不足的。
愚人大师，愚人大师，
我哋喺边度啊？我哋未死噃，
大风浪停咗啦，
风浪停咗啊？
系啊，
系啊，风浪停咗啦噃。咦，我哋喺边度啊？其他嘅人呢？
我哋只船已经搁浅，不过唔知道呢度系咩地方。其他人都安全无恙。
其他嘅人都安全无恙，咁就好啦。但系我哋点打算啊？
大师，在下听啲水手讲，我哋只船已经破裂。如果明早涨潮，可能会入水沉没嘅。
咩话？入水沉没？
所以他们派了几个人上岸求救，希望涨潮之前能够救我们出险。
希望是这样。是了，不知道藤原大师的船有没有遇到险呢？
愚人大师，好啦好啦，大唐嘅官吏接到我哋日本国使者遇险嘅消息，已经派咗人嚟救我哋啦。
系啊，
系啊，
咁先生，咁真系好啦，我哋终于逃出生天，多谢菩萨保佑，阿弥陀佛。
大师，咁快啲收拾行李，出船舱外边啦。
好好，系啦，呢度究竟系咩地方啊？
听出你求救嘅水手讲，呢度系大唐扬州海陵县嘅白潮镇岸边啊！
哦，原来我哋漂流到扬州附近啊！
不过由呢度去扬州城仲有百几里噶。
唉，我哋平安脱险，但系唔知藤原大师同其他人点呢？
听闻藤原大师嘅船俾大浪冲咗去淮南镇附近，大唐已经派咗人去打救噶啦。
哦，
至于另外一只船，而家仍然找寻紧。我哋去到扬州就会见到藤原大师佢哋噶啦。
咁真系不幸中之大幸。
喂，大唐有船嚟救人啊！我哋快啲出去啊！快啲出去啊！
藤原大师，我哋能够死里逃生，喺扬州相会，的确系十分幸运。
系啊，大师，可能系大师你嘅诚心感动上天，菩萨保佑我哋大难不死，而且多得大唐嘅官吏仗义相救，仲安置我哋喺扬州开元寺暂时居住，我哋可以稍为休息，然后先至去长安啊。
唉，可惜有几个水手同留学生被水浸死呢，
咁都系无可奈何。
系啦，同我哋翻译嘅金先生去咗扬州衙门，唔知翻嚟未呢？
藤原大师，藤原大师，我翻嚟啦。
金先生，
金先生，太麻烦你啦。
乜说话？乜说话？
扬州嘅官员有咩吩咐啊？
启禀大师，镇守扬州嘅淮南节度使系李德裕大人，李大人以前做过大唐宰相，几年前奉大唐天子命令来到扬州镇守，他为人正直严明，日前听闻我们日本国的使者遇险，他就立刻派人救援我们。
真的，李大人真是慈悲为怀。
是啊，李大人的确是一位严明长官，他还邀请藤原大师和几位法师
明日去都督府相见添啊！
好。
嗯，
就是日本国的使者啊。
是。是。在下就是日本国使者藤原尚志，奉帝国天皇之命出使大唐。
啊，本官是淮南节度使、扬州大都督兼扬州刺史李德裕。各位远道而来，太辛苦了。
启禀李大人，日本国的使者横渡大海，来到大唐朝贡，不幸在扬州海外遇风，大船三艘，有两艘搁浅，另外有一艘不知所踪。幸而得李大人相救，使者十分感激。
哎，太客气，本官应该这样做。
多谢李大人。
你们另外一艘船，本官的手下已经找到，如今就搁浅在泥滩之上。不过船上积满污泥，已经无法子航行噶啦。
咁请问船上嘅人呢？
哦，船上嘅人已经大部分获救，只有五个人浸死。本官已经下令派人将生还嘅人同埋船上嘅货物接嚟扬州噶啦。
唉，实在多谢李大人。
藤原使者
在，
你哋仲有咩要求呢？
在下希望到长安参见大唐天子。呢位元人法师同埋六名学问僧，希望去天台国清寺求法嘅。
嗯，使者想去长安，本官替你哋准备船只。至于呢位法师要去天台山，嗯，人呢？
在，
替本官准备一封公文。嗱，上面咁写。日本国僧人元仁和尚请往台州国清寺寻师决义，若比州无师，更赴上都，经过诸州准予放行。
遵命。
法师，你可以凭呢封公文往来台州和长安。
多谢李大人。
是的，各位既然远道而来，本官想知道啲关于日本国嘅情况。藤原使者，可唔可以向本官讲述一下呢？
遵命。李大人，日本国位于新罗国以东嘅大海之中，有三个大岛，周围有小岛五十多个，由东往西要行五个多月，由南往北要行三个月左右。百姓依山而居，人人自给自足。
哦，咁日本国嘅天气点啊？
天气与大唐相差不远。
嗯，咁有冇文字呢？
日本国本来未有文字，但系有一位叫空海嘅法师，由大唐留学回国之后，借用大唐草书制造日本国文字，称为假名。但系一般公文都是以汉人文字为主的。
咁有冇佛寺啊，或者道观啊？
日本国佛寺甚多，有3700多座，只道观就未有设立。
咁日本国嘅都城规模唔知点啦吓？
日本国都城系仿效大唐长安而建，东西15里，南北15里，称为平安京。
好，好。
日本使者藤原尚志、曾仁、元仁等人得到淮南节度使李德裕协助，脱险到达扬州。李德裕仲派船护送藤原尚志沿大运河北上到长安朝见唐文宗。几个月之后，藤原就回国复命。至于元仁和尚，由扬州到天台山学习佛教经义，后来又游历河北各地，再入长安。九年之后先至坐船返回日本。元仁回国之后写了一本叫《入唐求法循礼行记》的书，详细讲述他在唐朝的所见所闻，这本书到今日仍然保存的。事实上，在唐朝除了日本官方的使者之外，还有不少商人来中国贸易，亦都有一些僧人和学生乘搭商船往来日本和中国之间。有一部分日本人甚至长期留在唐朝，例如有一个叫阿部仲麻吕的日本学生，改名做朝行，在唐朝做官做到散骑常侍的职位。又有一个叫骨日世的日本人，是著名的书法家，被唐朝文人尊称他为秀才。至于唐朝人去日本的，就以商人和僧人为主，其中可以说以鉴真和尚最著名了。